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好的，我们今天再来到今天的雅鲁圣经世界利未记的第七章。那么这是一个精华版的这个学习，就是读经的感动中然后再次分享出来，看似很微小的一个服事啊，但是这却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工作。为什么叫滚雪球一样的工作呢？因为整个这个设计啊，基督教的这个设计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有神，那神中心的旨意和在地上管理的机构是什么？是教会。教会所谓管理，不是说是像天主教这样的，把资源掌握住，然后把神的名，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我不是说天主教都不好，而是说天主教堕落那个时代，教皇那个时代，他有一些物代表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管辖别人，而是发光，发光照亮这个世界，这就是教会的中心责任。就是说，教会不是地上属灵物质的政府，但是教会是神在地上属灵的政府。那教会又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 如果每一个人的灵命不刚强，生命不刚强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教会刚强呢？你教会怎么能做属灵的发光体？怎么能够在灵属灵界里、属灵的影响力里管理这个世界呢？你肯定不能，因为教会是一个一个信徒组成的。那每一个教会信徒的生命灵命如何成长？它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在神话语的光照之后，在他灵里啊，在他魂里啊，在他生命里产生的这个改变。一个真正是神话语的人，一个被神话语浸透和变化的人，他身上自然彰显出神的生命、神的光，当然圣灵的美德、爱光圣义，这个这些圣灵的这些美德、恩慈、良善、信实、节制、温柔、忍耐，这些是没有律法反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除了有圣灵的果子之外，还有圣灵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要这个彰显神，这些是所需要的。所以呢，没有生命的话来彰显我们、变化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活出来。但是生命的话、神的话，是不是就我们读了之后一定就是彰显我们的？不是的，它是一定要发光。神的话，从黑白字句的话，从楼哥斯的所谓常识的话，它要在你的生命中变为雷马即使的话，就好像我们人是个汽车一样，那神的话如是汽油一样，它汽油不是自动就发动汽车的，汽油要通过点火系统转变成动那个蒸汽也好，转变成能力，能力推动了你的汽车。所以它这里你必须有车，你没车，你把汽油加到自行车里才没用了，对不对？你加到把汽油加到给驴喝了也没用了，它必须有个汽车。我们这个人得救之后，它就是一个有汽车，有这个功用，能够盛装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就好像能把汽油加进去一样。但是圣灵的光照，嘣，它就好像点火器一样，那个钥匙一打开，嘣，它就点火，一点火，它就把油、把神的话、把神黑白字句的话一点，就变成灵，变成生命。这个发光的话语，才能在基督徒的信徒里，给他们生命。让他们生命产生改变。你如果没有这种话语的发光啊，这种就好像一个汽车，它没有点火，它汽油装满了它，它也不会发动，不会有能力，不会有动作。所以基督徒、新基督徒、初信的，就是没信的基督徒，他就好像他这个汽车这个功用没被开发出来，他还没改造为汽车，他没法装那个油，他还没有经历这个发动的这个内里面这个系统的改造。那对初信的基督徒，他就是这个发动汽车比较少，或者常常不发动啊，他有时候发动不起来，他这个油是在里面了，但是容易陷入字句里。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华语的基督徒中，一些我观察，他是在字句里的比较多。这取决于各种原因，取决于他受的教导的环境啊，缺少灵的操练啊，也神学的限制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现象。我们必须既注重神的话语，又注重灵的点活点亮的工作，两者不可偏废。太注重灵会走到极端偏颇的，没有神话语的根基。太注重字句的道理，缺少灵的更新和光照的话，他就会陷在字句里、死沉里、律法里、规调里，定罪别人，都是别人不对。他就是这种两种的光景。所以在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把这两方面供应一下。当然，你读过我们利未记一到六章的读经，你就知道我们在讲这种把这种深 奥难懂的基督的条理，把它属灵化，把它揭示到我们属灵的经历里来谈论，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理解这些深奥的基督的条理和我们的实际的属灵生命和生活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负担我们今天读亚录的圣经是经利未记七，我写的精华版，这个是为翻译英文打的稿子了，然后我们也把它读一下。祭物条例中的补和泻，除去罪并供应生命，就是利未记七章记述了翻赎愆祭的条例和平安祭的条例。到本章为止，就讨论完了五种祭物的条例这个顺序。请记得，我们多次提到利未记一章一节到六章七节这一段是讲到五种基本的祭物。然后呢，利未记六章八节到七章三十八节是讲这种五种基本祭物的条例的顺序，它是不一样的。这些顺序的不同预示着不同的属灵意义。我们在利未记前面的读经里也提到了，这次我们得到一个新的感动，就是说这些不同的祭物，这些不同的就是祭物，就是赎罪祭，这个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五种最基本的祭物，它们不同祭物预表不同的功用。就我用这个中医一些词来讲，它有些是补的，有些是泻的。哪些是补的呢？比如素祭、燔祭是为着补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素祭和燔祭焚烧之后，燔祭焚烧之后，就脾胃的祭司给祭司用。素祭焚烧之后，面啊和一些肉啊，比如羊的大腿啊、胸啊、鸡肉啊，都是给祭司吃，它就是为了补的。它是圣别的食物，但是给祭司吃，祭司吃着这些食物就会得着圣别加力。就好像我们赞美神，或者我们读经来亲近神、祷告来亲近神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让神得了喜悦，像是燔祭的馨香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与神的交通就从神得着注入，得着神的话语、得神的光照的这个供应，我们也被补了一下。但另外一些祭物是泻的，比如赎罪祭、赎愆祭，我们犯罪了，或者说有过犯了，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与神的交通中断了，所以就要借着赎罪祭、赎愆祭把这个火，就所谓这个虚火或者这个罪泻一下。在这种补和泻之间，就达到了一种身体的平衡，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阴阳的平衡一样。平安祭的实质就是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它里面也有补也有泻。它这种补或泻是中医上的观念，很多人或许有困难理解这个观念，但是我这个是为英语的人写的，我打的草稿，所以中国人都懂了。西医上也可以有同样的比喻，比如泻的功用就好比白细胞带走垃圾并帮助身体抵抗炎症，而补的功用呢，就好像红细胞提供氧气供应生命。那么赎罪祭和赎愆祭就是除去我们的罪和过犯，帮助我们卸掉不健康的东西，而燔祭和素祭是让神得喜悦，而且素祭除了给神献祭之外，还提供吃的部分给祭司作为圣别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帮助祭司得到生命的供应，是补的功效。而平安祭里包括了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些卸的祭物，也包含了可以给祭司吃的平安祭的祭物和素祭、摇祭的祭物，胸啊、腿啊、举祭啊，是补的功效。这些泻和补让祭司同时得到了罪的遮盖和生命的供应，因此达到了一个平衡。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属灵的平衡，才能维持我们属灵身体的健康，就像好像我们必须维持身体阴阳的平衡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一样。我们需要泻的祭物除去罪，也需要补的祭物让神喜悦并供应我们生命的食物，从而使得我们属灵生命长大成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属灵上和我们肉身的身体上一样，一方面有病菌的，有这个不好的东西你都要排掉，但是呢，光排掉的东西你不吃饭不得到供应，你生命还是不会生命还是不会长的。所以你要有主的话语、主来的祭物、那个圣别的食物来供应我们，才不断的让我们生命长大。那如果你不排掉这个东西，比如我以前吃中药的时候，一个中医都给我讲，他说因为你如果这个人脾虚的话，这个脾虚他就不能消化运作食物， 脾虚会肾，如果你只补肾的话，不补脾的话，你是没用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运化消化这个食物。换句话说，这个他举这个例子就想象说，如果你种一个旱作的植物，它这是涝的，它是一个水坑，你必须把水排干了，把虚排干了，然后你才种上这个植物，它才能够生长，否则它是在个水洼的土地、湿的土地里，它就不会生长。这个意思。然后第二段我解释什么是补和泻啊？那当然只是用我的中医理解非常肤浅的，只是用这个来做一个属灵的比喻。就补和泻是中医上的观念，中医上认为肾的健康在于阴阳的平衡，而阴阳的平衡又和气有关系，对不对？比如来自太阳和食物的这正气啊、正气啊，受凉或者风寒的邪气啊。那人的身体如果多了邪气，就需要卸掉这些邪气，并补正气，这样身体才能维持健康和平衡。我对中医了解有限，这只是我用对中医有限的了解来做一个比喻。很多西方的人认为阴阳和气这样的概念只是属于东方文化的玄学，但是根据我有限的理解，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图画，帮助我们理解属灵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教会构成了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它是个属灵的身体，它不是个肉身的身体，因为我们是属灵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它作为一个比喻的话，它是需要这样阴阳的平衡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把撒旦和罪的侵袭，比如比作人身体受到的风寒，属于邪气，这个气当然要卸掉，这个罪的问题你要处理掉，对不对？而基督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或者供应啊，生命的供应啊，就是正气，这个气是要补的，对不对？按照中医的理论，气存在并运行在人的身体之中，但是却看不见。圣灵也是一样啊，他看不见啊，却运行在基督的身体之中，这个就对的吧？对吧？一方面他是天父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差来的保惠师，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的，他将属天的正气赐给我们，对不对？圣灵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一位灵的交通进前的父神面前，以弗所书2章18节，这都是对的，并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一个灵的交通进前的父神面前，我们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基督救赎他也需要圣灵应用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完成了救赎了，但是他为什么要派遣圣灵来呢？就圣灵来了，让我们知罪悔改，让我们把耶稣基督救赎应用在每个人身上。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了，你还没有悔改，圣灵没有感动你。那没有应允在你身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圣灵来了是要我们知罪悔改，约翰福音16章8节。而且圣经说，说到主今天就是那灵，0后3章17节，可见圣灵的工作和耶稣基督工作，它也都是一致的。就是一方面，耶稣基督成为救赎的祭物，除去我们的罪。哎，这是类似前面所说的谢的工作，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也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3章8节。同样，耶稣基督又是天上掉下来的粮。约翰福音6章58节，是给那个我们吃的圣别的食物，是属灵的玛纳，是补的工作。你过去以色列人吃了玛纳还死了，但是今天吃了这个玛纳就不死，这是耶稣说的，对不对？所以旧约所谓五种基本的祭物，我之前讲过，一些属灵的应用了，它其实基本就是两种功用，赎罪祭啊、赎愆祭，它是为了谢，其实意思我只是个比喻了，其实就是除去罪的工作。而素祭啊、燔祭的祭物是为了献祭给神，让神喜悦。哎，神喜悦了，神说：“那好，我分一份给你祭物，给祭司吃。从素祭中啊，就神分给祭司的圣别的食物来吃，这就是为着你的供应。因为从神来的圣别的食物，你吃了，你就会不断被神所充满，被神的圣别所圣化。这个就是补的工作。所以平安祭物。”平安祭的祭物，它是一个总括的祭物。到平安祭中，包括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些谢的工作，也包括素祭，甚至摇祭。当然和素祭之中提供祭物给祭司吃的补的工作，这就帮助我们达到一个属灵的平衡。燔祭让神得喜悦，虽然绝对焚烧给神，但是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借着燔祭，神喜悦了我们，对不对？才会更多祝福我们，对。很多人对气的存在和阴阳的概念表示怀疑，因为他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对中医有经历的人，他们都通过这些经历呢，可以验证气。 和人身体的阴阳的平衡是真实存在的。其实我对一个美国老师说，我说气呢，因为我在学习这个医治时空的时候 ，physical healing 的时候，一个老师他就讲到这个医治的时候，我就讲了气。他说，哎，这个美国基督教界一般认为所谓的气呀、阴阳啊，都是东方玄学的东西，是甚至是出于邪灵的，不是出于神的。我说，只是因为西方人不理解，他气其实就好像一个圣灵的预表一样。因为气运行在身体之中，但你又看不着、摸不着。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却通过属灵的经历能感觉到。主耶稣在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工作比作风一样。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3:8，他这种比喻是很有趣的。当然，我听说在中医针灸的时候，如果在右手握针的情况下，一个针灸师告诉我，他顺时针方向旋转的为主的时候就是补法；那如果是逆时针方向的，就是旋转为主的是泻法。但是这是我听说的啊，我不懂。当然，很多西方的人都接受针灸，但是可能不知道这个针灸针的转动方向的不同，就有补和泻的功用的不同。当然，这个针灸的补和泻的手法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组合方法，我只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就是当针灸师呢，给别人在针灸的时候，他通常会通过手法转动的不同来调整病人的气和补还是泻，以及阴阳的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病人某种疾病的目的。我希望通过以上中医的比喻和圣经的论述，你能明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和教会，它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它需要一个属灵的平衡，就好像白细胞帮助我们带走血液中的废物，红细胞来供应氧气一样。它一些器物，比如赎罪祭、赎愆祭，它是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属灵身体中的罪和废物，除去我们一身拦阻，交通的拦阻和障碍。而另外一些器物，比如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中的摇祭及举祭，这个是为了让神喜悦。然后呢，神得到喜悦之后，会留一份给我们，供应我们神的生命。所以这样谢除去罪，又补。供应神的生命，让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彼得书讲，才能帮助我们属灵上健康。而平安祭是一个总括的祭物，包括了泻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也包括了补的素祭和摇祭、举祭等祭物。这是平安祭的条例放在最后的一个原因。平安祭的讲祭物的是放在中间的，我前面讲过了。但是讲的条例的后面的部分是讲的最后的。平安祭是我们经历了神的除罪和神的生命供应之后，你一方面除去罪，你除去罪了，你大病初愈，你站不起来，你不能往施政所走，不能与神交通啊，你要吃啊，吃着就得着力量之后，像以利亚吃着力量之后才能与神更多的相遇啊，因为你越圣别，越亲近神，越与神在至圣所里相遇，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达到一个与神相会的一个状态，这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属灵的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这种平安祭的实际就是一幅图画所描绘的，就是民数记7:89描绘的耶和华和摩西在约柜的遮罪盖上相会，以及耶和华在那里对摩西说话，这个图画预表的。哎，你要知道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讲的，那是一个神对摩西说话的一个转折点。以前可能面对面说话，在那里是在遮罪盖上，约柜的遮罪盖上说话。约柜的遮罪盖上是撒血的，又有基路伯的荣耀，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注视着，他必须有血才能与神相会。但是呢，怎么才能荣耀神的与神在荣耀中相会呢？就是这个，那就是个平安祭的实际，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把我们的圣别圣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面前，来到约柜遮盖罪，来到了施恩宝座前，与神坦然无惧地相会。这是这个新约的实际。这个图画所预表的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希伯来书讲了，已经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施恩宝座和遮罪盖在圣经中的翻译是不同的，是同一个字，翻译不同。它也可以叫施恩座，也可以叫遮罪盖，也可以叫这个安息处等等平息处。就是在这里，我们不仅被血遮盖，而且神在荣耀里对我们说话，我们 满足了神圣别荣耀和公义的要求。所以赎罪祭和赎千祭是洒血的工作，遮罪洁净我们，素祭和燔祭是为着神的荣耀，是神用他荣耀和圣别的性情不断充满我们。你怎么能被神的性情和荣耀充满我们？你就要借着吃神的食物，读神的话语，就刚才我们最开始讲的，就你要被神的话光发出来之后照到你里面。你常常被光充满，被光照耀的时候，就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的时候，你自然就，我们是一个镜子，我们就反照他的荣光。但是如果你这个镜子是污秽的，哎，固然他的光再强也反照不出来。为什么？是因为污秽了。所以你一定要借着除罪的工作把你的镜子的污秽除去。但是镜子污秽除去了，你还要不断的反照主的荣光，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被神的荣光和圣别充满，就是借着吃主喝主享受主，然后呢被他所充满，这个才能与神越来越相会。所以平安祭它是一个总括的祭物，包括 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基督里被除去罪可以亲近神，对不对？另外不是说除去罪了可以亲近神，很多基督徒都已经经历了这个，但是他不亲近神啊，他不被神的荣耀充满，他也不读主的话，他也不花足够的时间来祷告，他也不对付自己生命中的不洁，被神他不去进一步的变化，他也不渴慕与神更进一步的交通，你说他能被神的荣耀充满吗？不可能的。这就是美国教会的光景，是很多基督徒的光景。他得到了救赎的基本的工作，但是他在圣别和荣耀变化的过程中他做的不够。另外有的人倒是很努力，但是因为他很多的字句光没有发光出来，所以在你身上就好像油装在汽车里一样，他没有发动起来，他也是不行的。就很多很多华语的基督徒是知道了一大堆，打人教导人好像是很行的，但是他缺少这种灵的点活的工作，他是死的，字句杀死人的。所以这些人往往还有个问题，就是骄傲，不能接受帮助。别人一讲属灵的事情，他就说啊，我们只讲圣经，你讲那个不对，不符合圣经等等等等。这种知识带来杀死，带来骄傲，带来死亡的工作，它是需要圣灵进一步的点火的。但现在圣灵进一步点火又需要正确的教导以及你谦卑的心。他谢的工作是为了除去罪，是初阶的，补的工作是进一步的，是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明白了五种基本祭物的属灵的预表啊，就会极大的帮助我们在属灵生活中运用这些真理。无论是以色列人在旧约中遵守律法，或者新约基督徒在生活中企图彰显主，都不在于是不是遵守不遵守外面的规条。五种祭物条例的属灵意义就是说，我们要除去罪，好可以归回神与神交通。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血的救赎之后，就要在基督里与神不断交通，来更亲近他，这样才会更被神的圣别和荣耀所充满。血的救赎是基础，交通的亲密和至诚是目标。就很多人他有这个知识道理，他也得救了，但是他的交通那个亲质不够，是这个他这个知识道理的话语就不能化为属灵的生命的鲜活和刚强。好了，那我们下一个小点，燔祭和素祭的功用。利未记六章先后讲的燔祭、素祭的条例以及赎罪祭的条例。那么利未记七章开始分别讲赎千祭的条例和平安祭的条例。而在利未记一至五章谈论五种基本的祭物的顺序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千祭。我在那个里讲过了，燔祭和素祭是神从至圣所里出来，为什么？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做燔祭，他让耶稣基督成为人做素祭，这是从至圣所里往外出。赎罪祭和赎千祭是我们从帐幕的外院子往里面走啊，我赎去我的罪，赎去我的过谦，神呢、我们在哪相会呢？在平安祭里相会。神预备了耶稣基督永远做了永羔羊，这就是燔祭，又成为人，这就是素祭。我们也为我们罪悔改了，为我们的谦悔改了，最后呢在平安祭里相会，就是刚才讲的民数记七章那里，摩西与神可以在遮罪盖上，在荣耀中，基督的荣耀之中，都打通了生命树的道路，哎，这就是相会。 这个就是前五章五个基本祭物的时候，平安祭是在中间的，但六至七章讨论祭物的平安祭就放在最后了。也不知道你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燔祭绝对焚烧给神，让神得喜悦。无论是挪亚献上洁净的动物做祭祀祭物，或者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它都是让神得喜悦。而素祭里包含，焚烧给神的一部分，这部分让神得喜悦。但是素祭还有一部分祭物是留给祭司作为供应祭司生命的食物，而且这些食物是圣别的，目的是帮助祭司成为圣别的人。当我们献上燔祭让神得喜悦之后呢，神就可以通过这个素祭分享食物给我们，这个就是补的作用。但是光补是不行的，好比一个器皿如果不洁净，你把食物放进去，把食物玷污了，细菌进来了，你吃了不吃还好，吃了还反而有害。所以他这个赎罪这个赎愆祭这个条例就先洁净我们这个器皿，对不对啊？后世高有先是写这个器皿要先得洁，他这是这样的，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充满，我们这个器皿必须先被洁净。好了，下一个小点，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供应。那么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供应就是先洁净我们的器皿进行排毒疗法，当我们的毒啊就是预表罪和过犯除去了之后，我们的得到食物的供应，这个补才能起好的作用。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无论是物质的身体还是属灵的身体，当作一个庄稼禾捆的话，对不对？保罗也讲了，你们是庄稼，这个毒就是杂草。如果你不除去杂草的话，我们补这个东西，这个神的食物就好被肥料，它就被浪费了，被杂草吸取了营养。所以在利未记六章结束赎罪祭的条例之后，利未记七章开始继续讨论赎愆祭的工作，就是继续谈论这个血的工作。血虽然赎罪祭和赎愆祭主要是血的工作，但不是说它没有补的工作，它是有交织的。因为赎愆祭和赎罪祭中有一些祭物也可以给祭司吃。利未记六章二六节说，为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你看赎罪祭里有些祭物也是可以给祭司吃的。这里提到赎罪祭的祭物祭司可以吃，利未记七章六节说，凡祭司中的男丁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这是至圣的。这里提到的祭司的男丁可以吃赎愆祭的祭物，可见赎罪祭和赎愆祭它在主要的功能是血的时候，它也有些补的功效，因为它的祭物也可以吃的供应祭司的生命。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祭司体系，对不对？彼得讲得很清楚的，我们都是今天都是属灵的祭司。所以当我们与神亲近读神的话，同时得着供应的时候，这个就是补的工作。当然我们为着罪悔改的时候，哎，其实神也会怜悯我们，宽恕我们，我们也得到神的供应。因此我开始提到赎罪祭和赎愆祭主要是为着除去罪亵的工作，而素祭燔祭和平安祭，特别平安祭中的摇祭和举祭，主要是为着荣耀神，又为神供应我们食物。同时但是其实每一个祭物里它都可能包含血和补的两个功效，它是交织在一起的。或许我们再举针灸的例子，当针灸师在转动银针的时候，他会根据不同的穴位，或者说这个情况的不同啊，左右转动来补气或者泄气，它可能都是同时在进行的，好帮助病人得到身体的平衡。利未记七章八至十节说，祭司无论为谁献燔祭，要亲自得那所献那燔祭剩的皮，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并在锅里或煎盘上做的，都要归献祭的祭司。所有别的素祭，无论是调油的或是干的，都要归亚伦所有的子孙，大家均分。这些经文我过去读经的时候都没有留意，这次才注意到，这是圣经提到祭司可以从燔祭的祭物中得到皮，可以从素祭中得到饼或者其他的肉，这是预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都能得到从神来的供应，这些供应都是补的工作。很多人见证说，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特别是神借着我们去服侍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得到供应的人，当我们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得到神医治的人。平安祭是包罗万有的祭物，平安祭是包罗万有的祭物，它首先包括素祭的饼，利未记七章十二节。平安祭的祭物也是烧在燔祭坛上，包括利未记三章五节和四章十节记载的。 那么平安祭里面是否包含了除去罪的祭物呢？似乎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提到，但是平安祭的条例确实在赎罪的祭的条例和赎愆祭的条例之后，它因此应该是植根于救赎赎罪的基础之上。所以平安祭的实际就是和神交通，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摩西和神相会那个遮罪盖平息处，那个施恩座，那个都是同一个翻译了，同一个字不同的翻译所预表。在遮罪盖那里，你要先洒血在遮罪盖上洒血，然后血遮盖了摩西的罪，然后呢神只看见血的功效，就摩西的罪就忽略了。在旧约遮盖，在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摩西才能在荣耀里与神相会，聆听神的说话。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神的说话？神一直说话。很多人说啊，你说神跟你说什么了，你这是有病，神经病，异想。那你为什么不反问一下？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见神。或者说当我们的罪除去之后，我们撒上血之后，我们被神的食物充满圣别之后，我们越亲近神之后，我们就能够来到约柜的遮罪盖那里，在荣耀中借着血的宝血的耶稣基督的血的遮盖，我们就听见神的说话。上次神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说你都不能确定神对你说过话，那一定不是神不说话，或者别人听神的说话是臆想说，而是可能你生命中有些罪没有除去，或者是你神的生命在身上的供应被拦阻了，你属灵的生命没有刚强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就定罪别人，说人家是在乱讲，而是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罪拦阻我与神的交通？是不是我的生命还不够刚强到一个地步？我是不是不够对主的话、被主的话和被主的生命更多的供应和充满，让我的属灵的生命刚强？所以我们人要有自省的精神。平安祭的条例揭示了，当我们除去罪并且从神得到不断的这种供应的时候，就能达到与神常常相会的这种平安祭的实际，这种和平平安与神有交通，常常听到神说话的光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都有的，但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离这里还差得很远很远。真的是需要鼓励弟兄姊妹大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至圣所面前，不断除去生命中的罪，不断借着主的话和生命的供应和光照来更新变化我们，我们就会达到这个光景。那好了，最后一个是摇祭和举祭的区别。我们还讨论了本章记述的平安祭中的摇祭和举祭的区别，当然我们不完全清楚了。我们特别从两个经文来谈论举祭和摇祭的区别。民数记八章十一节记载，亚伦可以将利未人当作摇祭献给耶和华。而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一至十六节记载，被赎点的以色列人要每个人献上半舍客勒的银子做举祭遮罪，而且富人不能多交，穷人也不能少交。至少这两个经文让我感觉到举祭或许啊是为了基本的遮罪，大家你也不能多，你有钱也不能多，你穷也不能少。而摇祭呢，或许为了进一步更深的奉献，你看你可以把人都当作摇祭。举祭似乎有遮罪的作用，当然它不限于此了。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六节还提到，利未人要把从以色列人献上的十分之一中的又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可见这个举祭往往有某种数量的规定，而摇祭似乎没有这个数量的规定。而且利未人也可以被当作摇祭被亚伦奉献给神，就可能真的是讲了我们更深的圣别和奉献。当然举祭和摇祭还有很多类似之处，我还不完全明白他们的区别，只是一点的感动分享出来。我也祷告神让我能够更加明白这个举祭和摇祭不同代表的这个属灵意义，如果以后有感动的话再分享。最后进入我们的结论。祭物条例这些规定的作用呢，是一方面除去罪，正如赎罪祭、赎愆祭和举祭所预表的；另一方面呢， 又是让神喜悦并供应我们属灵的食物，比如燔祭啊、素祭啊，甚至后面的摇祭所预表，一部分是一些谢的工作，目的是拦阻我们神交通存在的障碍，就是罪和过犯。另外嘛，第二部分呢，当我们除去罪的拦阻之后，我们目的不是光被除罪，我们要被神圣别，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借着吃从神来的属天的圣别的食物，祭祀的食物，然后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这是彼得书讲，对不对？然后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除去罪谢的工作是基础，但是补的工作，生命变化的工作更新的工作是为着荣耀神。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讲，他说我们当初因着罪被遮盖，对不对？今天我们如今更要在生命里得救了。我们与神的儿子是仇敌的时候，他借着的宝血救赎了，如今我们要在生命里得救了，就是 much more will be saved in life。 这个救恩的希腊文原文是 Zoe， 他讲了三种意思。一个是从最终得救赎，得了永生，这不叫 Sozo， 不是 Zoe， Sozo 救赎。另外一个呢，把我们从仇敌的压制中释放出来，那种 deliverance 那种工作。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身体的医治，所以它这种 Sozo 是全方面的灵魂身体的得救。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救恩，这就是整个祭物，它是一种图画，它是预表我们一方面除去罪，另一方面呢又供应我们生命和食物，这样呢我们就与神和好。和好之后什么？为了更多的交通和被他充满，不是和好之后我们就去爱世界去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我希望我的这个有限的尝试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特别是对旧约这些祭物啊，这些枯燥的条例啊，这些看似摸不着边际的这种规定啊，它到底与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有什么关系？它是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一句话我补，谢除去罪目的是什么？为了补获得生命的供应，然后呢进到与神和谐的无间的亲密的交通里。这个就是旧约都是一个图画，新约是一个实际，它是旧约中所有的图画，它都是和新约中属灵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很多人，很多华人基督徒，我最近接触到一些，他注重讲字句的道理，他拿字句来压你，来打你，他缺少在属灵里的经历，缺少在灵里的体悟和神的对付的时候，生命的经历的对付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瘸子。不是说我们天天要上天下地极端灵恩这个光讲灵，不是，它是一个两脚平衡，两条腿走路，一个鸟的两个翅膀。哪一个人无论从彼得、保罗、亚伯拉罕、大卫，哪个人不是满了属灵的经历，满了神的对他们神的显现？如果大卫没有主的显现，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神好像13次多少次我忘记了，多少次的显现？7次的显现啊，不是13次，多少次的显现？那他是亚伯拉罕吧，对不对？他不是光有字句，圣经中都是先贤和圣经教会中都是人与神对付，雅各被神对付摔跤的经历，他这种属灵的经历激励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在经历上认识神。但是主的话语又反过来帮助我们，在理性上认识神，所以我们理性和灵性和感性它是要相辅相成的，侧重理性而这个忽视灵性。据说这个一些我知道华人一些很有名的什么什么东南亚牧师，他都是这样的，比较重视知识道理，这种人出来的就是容易活在魂里知识里，会很多的骄傲。但是我们知道极端灵呢，他就是成天上天下地的或者怎么样，他这个又是容易被教训的风浪飘来飘去，所以他两个都是极端。真正的合一是在哪里呢？又注重灵的 注重个人属灵的经历的追求，这个会提升你对神话语的认识。但神的话语往往又会 safeguard 保守我们不致偏离啊神的引领，所以它是两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韩国先知对我讲，他说神特别是在理性和知性上都训练你，让你在理性和知性上都平衡。他这个韩国先生特别说，他说神特别赐这个恩赐给你，就很多人要么理性强，要么感性强。那你理性和感性一个强的时候，另外一个弱。但是如果神他说神要使用你的话，他就要理性感性上都要训练你，就既要有生命，既要认识主话语黑白，那另外也有经历。在我前13年的时候，在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就是学知识这些道理，经历很少。但是从2015年之后开始，通过各种异梦异象、主耶稣的显现，常常是真的是好多属灵的经历，真是开启我的思维受到的一些传统福音派的教会的限制。但传统福音派教会注重话，注重属灵的操练，那个又给我打下来根基，让我不会说这个被拐骗。所以它两方面都是平衡的。不是说福音教会就不好，福音教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呢，学习灵的事物又帮助我们打破我们观念思维给我们带来的限制。好了，我们希望这些话能成为大家的祝福啊！如果这句话祝福到你，请你务必点赞、转发、推广，让这些话语能够传播到更多的弟兄姊妹中间。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